第45章，十大比丘弟子。佛陀的弟子有在家与出家之分，在家的弟子千千万万，其数之多很难用数目去统计，就是出家的弟子，光是证得阿罗汉果的常随众的比丘就有1255人之多，其他分散在各地的以及后来出家正果的尚不算在内。在这些弟子中，更有最突出的所谓十大比丘弟子。十大弟子各有专长，他们所修学的道行各有各的成就，被人公认的是智慧第一舍利佛，神通第一目犍连，说法第一娄富那，解空第一须菩提，议论第一迦旃延，头陀第一大迦舍，天眼第一阿那律，持戒第一优波离，多闻第一阿难陀，密行第一罗侯罗。这十位尊者帮助佛陀教法的宣扬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劳，直到今日他们和佛陀同样的令我们后人敬仰。现在简单的把他们的事迹叙述如下。智慧第一舍利佛。舍利佛是佛陀的首座弟子，佛陀最信任的就是他。当罗侯罗年幼的时候，佛陀曾叫罗侯罗拜他为师，跟他受沙弥戒。祇园精舍建立时，奉佛陀的慈命前去督促工程的也是舍利佛。在北方的舍卫城，佛陀的法驾尚未到达，他就能先把外道设伏，着令他们等候皈依佛陀。说起舍利佛的智慧，据传当他母亲怀孕的时候，忽然就变得智慧过人。在当时婆罗门教中最负盛名的雄辩家，就是舍利佛的母舅居西罗，也就是长爪梵志，在辩论时他都辩不过舍利佛的母亲。舍利佛在没有出世以前，他的母舅和母亲就察觉到他将来一定不是一个寻常的人物。后来长爪梵志皈依佛陀，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外甥如果不是遇到大觉完人，他不会拜他为师。就因为他能信任舍利佛到这一点，所以他才勇敢地舍去迷妄，归投到佛陀的座下。舍利佛的智慧虽然超群，但他对于佛陀却是百依百顺，从来没有对佛陀的教示生过反感。有一次，舍利佛带领沙弥罗侯罗从外面托钵乞食回来，佛陀见到罗侯罗的面色很不好看，知道他心中一定有不平之气。佛陀叫他到身旁，问他有什么事感到不能满足。少年的罗侯罗低着头含羞地告诉佛陀说道：
佛陀，上座和中座比丘到外面托钵乞食，信众们都不失上等的美味，我们出进道的沙弥，信众们在米饭中总是用胡麻渣和野菜掺和起来布施给我们。人的身体对于饮食是不分年龄和戒行，都有同样的需要，我们的长老们在他们的受用之外却不顾我们，让信众对于供养生起分别的心。佛陀吃了胡麻油和苏络，身体健康才能增长气力，才能安心修行。
但我们每日只吃些胡麻渣和野菜，营养不足，老感到身体困倦，如何能精进修行？佛陀听罗侯罗这么一说，即刻制止他，用教训的口气说道：这样的事并不要你说，如果想到我们在修行时能够受到信众一麻一麦的供养，已经算是过分了。虽然佛陀是这样教示罗侯罗，但佛陀知道信众们对沙门是这样分别的供养，心中很不欢喜。佛陀叫罗侯罗走后，又再把舍利佛请来。佛陀和颜悦色地对舍利佛说道：舍利佛，你今天受了不净食，你知道吗？舍利佛一听大惊，赶快把当日所受的饮食从肚中吐出来。他对佛陀禀告道：佛陀，自从我皈依佛陀以来，我就依着佛陀的乞食法而去行化，我不敢不依佛陀的乞食法而另外行乞。佛陀向舍利佛讲说六合敬的僧团，长老应如何爱护关怀年少的比丘或沙弥。舍利佛一点不平之气都没有，他对佛陀的教法只有感恩的接受。佛陀以后更加信任嘉许舍利佛。除佛陀外，舍利佛在僧团中是最受尊敬的人。舍利佛渐渐地年老，有一次在奇缘精舍结下安居以后，为着宣扬佛法，他请求佛陀准许他出外云游旅行。佛陀当即很欢喜地允许，并褒奖舍利佛乐于利人的心。但当舍利佛走出奇缘精舍不久，一个比丘走到佛陀的座前说道：佛陀，舍利佛不是为弘法才去旅行的，他是因为侮辱我，对我感到惭愧才出外去旅行。佛陀最不喜欢人在背后毁谤他人，所以一听之下即刻着人去把舍利佛追回，并招呼阿难把大众一起集合在讲堂中。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要集合，舍利佛也不知为什么佛陀又叫他回来，大家心中都感到不可思议。佛陀见到舍利佛归来时，很严肃地在大众前问舍利佛道：舍利佛，你去后不久，有一个比丘来说你侮辱他以后才出外旅行的，是真有这么的事儿吗？舍利佛温和而恭敬地答道：佛陀，我从生下来到今天已将近80岁的年龄，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杀害过生命，没有妄说过语言，去除为真理宣扬，从没有为私人利害得失和他人论短较长。今天是安居最后的日子，三个月来我日日忏悔，我的心像碧波一样的澄清，在这个时候我哪里会轻视他人？佛陀，大地上的泥土是最能忍辱的，无论什么不净的东西加之于它，它都不会拒绝，粪便、脓血、痰唾，它都甘受如饴。我今日的心可以向佛陀表白，好像大地似的，愿意忍辱而不愿违逆仁义。佛陀，清清的水流，不管好的东西还是坏的东西，都是一样的把它洗净。我没有憎爱之念，我的心今日好像水流一样。佛陀，扫帚是用来扫除尘埃，当扫除的时候是不会选择好物， 我今日的心实在没有升起好恶的分别。佛陀，受您的教示，助于正念的我绝对不会轻视其他的比丘。我对佛陀这么说，我是知道我自己的事，那个比丘也知道他自己的事。如果是我的过失，我愿向那位比丘忏悔，以便消除我良心上的谴责。将近80岁的舍利弗，对佛陀不卑不亢地做这样如实的禀告，听话的大众没有一个不被感动。佛陀对那位毁谤舍利弗的比丘说道，你毁谤长老的过失，现在不能不忏悔。你没有为僧团的和合设想，你有心要使僧团升起纷争，你假使不诚心的悔过，你的头脑将会分裂。毁谤舍利弗的比丘即刻跪在佛陀的座前，对佛陀恳求道，佛陀，请求怜悯慈悲我，给我忏悔心生的机会。佛陀庄严地说道，你去向舍利弗忏悔。那位比丘伏伏低头地跪在舍利弗的面前，舍利弗用手抚摸着那个比丘的头，慈祥地说道，比丘，忏悔在佛陀的教法中其效是非常之大，人能悔过，能够改往修来，实是很大的善事。我接受你的忏悔，你以后再也不要犯罪。舍利弗的态度，舍利弗的话语，听的人都大为感动。有一次，佛陀带领弟子出外游行布教，回到舍卫城时，被大众讥为六群比丘的弟子们，以先佛陀和大众到奇缘精舍而占有比较好的坐卧处，并且还对人说，这是我们师父的，这是我们应有的地方。舍利弗在佛陀回来以后也赶到奇缘精舍，见他过去的坐卧处都给六群比丘占去了，舍利弗没有办法，就在树下静坐了一夜。佛陀早晨起来，听到树下有咳嗽的声音，佛陀问道，谁在那里？怎么不在室内静坐？年老的舍利弗回答道，佛陀，是我舍利弗，因为昨天跟随佛陀回来的人很多，精舍都被住满，我在树下住一宿没有关系。佛陀听后就此因缘对比丘们说法道，诸比丘，我问你们，在我的教团中，要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受上等的床座、上等的水、上等的饮食呢？比丘们有的说，要由刹帝利或婆罗门出家的才可以，有的说要持律修行者才可以，有的说要布教说法者才可以。最后佛陀庄严地对诸比丘说道，诸比丘，往昔在雪山中有狐狐、猿猴、大象住在一起，他们虽是朋友，但不互相尊敬。后来察觉这样不对，才对年龄最长的恭敬，依他的教法，这样他们身坏命中时都转生善处。诸比丘，你们要尊敬法剌的年老者，在现世受人称赞，后世也才能生在善处。诸比丘，我的教法中没有阶级的高低， 但我的教法中有法拉戒长的长老，你们要奉事礼拜供养，长老们是应受第一的床座、第一的水、第一的饮食。佛陀的法语，舍利佛听了很感激，朱比丘听了也很感动。舍利佛的老友穆建莲，有一次在布教的途中被裸行外道暗害，舍利佛得知这个消息，心中很伤感。佛陀知道穆建莲被裸行外道暗害，心中也很难过。佛陀从巴连佛城渡过恒河，到毗舍离城附近的竹方村的树林，告诉大众说，三月后自己要进入涅槃。大家一听，像天崩地裂一声，都感到宇宙旋转起来，其悲哀的程度比父母死亡犹有过之。佛陀在这三个月中到奇缘精舍、竹林精舍、重阁讲堂、盘师多精舍、鹿母讲堂等地巡回一次。佛陀想在涅槃以前，希望相逢的人和他相逢一下，希望要讲的话讲一下。就在这时候，舍利佛想先要涅槃。有一日，他在禅定中想，过去的诸佛，他上首的弟子，都是在佛陀以前进入涅槃。现在，佛陀涅槃的日期渐渐到了，我是应该先佛陀而进入涅槃比较好。舍利佛心下这么想，他即刻走到佛陀的座前，跪下来说道：佛陀，我现在想进入涅槃，请佛陀允许。佛陀注视舍利佛好久，才说道：舍利佛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快就进入涅槃？舍利佛禁不住伤感的样子回答道：佛陀，我听说在最近的不久，您就要进入涅槃，我是不忍心见佛陀涅槃的，而且我常常听佛陀这么说，过去的诸佛，他上首的弟子必先于佛陀之前涅槃。我想现在正是我进入涅槃的时候，我恳求佛陀允许。佛陀又再问道：舍利佛，你知道你要涅槃的时候，但你要在什么地方涅槃呢？我的故乡迦罗毗那迦村，我百岁的母亲还健在，我想见到母亲，在生养我的房中进入涅槃。我不禁止你，舍利佛，你可以照你的想法去做，不过你是我弟子中无比的弟子，你走的时候跟大家最后说些教示吧。佛陀命令阿难集合比丘大众送舍利佛，而且舍利佛也要向大众说告别的言辞，大家都很快地集合而来。舍利佛先对佛陀说道：佛陀，我从过去生中就希望能值遇佛陀住世的时代，我终于满足我的愿望，
我没有比遇到佛陀再欢喜的事。几十年来，承受佛陀的慈悲教导，使愚痴的我得开慧眼，获证圣果。天下的言辞也道不尽我内心的欢喜和感激。现在，我去世的时候近了，我马上就要舍弃世间的束缚，可以进入自由自在的境界。我像负了很久的重荷，现在就要放下来的人，解脱五体的束缚，不受诸有的苦恼，这是我和佛陀最后的告别。佛陀，请接受我的顶礼。舍利佛合掌顶礼。空气非常静默严肃。佛陀点点头，舍利佛静静地站起来，向外退出，只等到看不到佛陀的时候，才转身而去。诸比丘都捧着香花送舍利弗，这是寂静庄严的行列，流着眼泪的人也不少。舍利弗走了一程，对大家说道，请大家在此止步，不要再送了，只要军头沙弥跟我来就好，各位请回，自己修行要紧，希望努力精进，脱离忧苦的境界。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，实在是很稀有的，好像幽檀波罗花的开放，要几千万万年才能遇到一次。人生是难得的，正确纯净的信心更难养成。我们能够出家，能够听闻佛陀的正法，更是千百万亿身中稀有的事。希望大家更进一步来精进，诸行无常，更战胜这个苦，达到无我涅槃的境地，那才是我们永远的归宿，那才是一个寂静安乐的世界。舍利弗说法的时候，大家想到这是舍利弗最后生离死别的遗言，想压抑着悲哀也不能够，眼泪总是层层的流下，都异口同声地问舍利弗道，你是佛陀的首座弟子，是我们比丘中的长老，以后要你领导我们从事佛化工作的事情还多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早就进入涅槃呢？舍利弗明白大家的心，仍然很安静地说道，大家不要伤心，这个世间是无常的，大家不都是常听佛陀这样说吗？须弥山有崩坏的时候，大海有干枯的一日，如同芥子那么微细的关于我舍利弗色身的死亡，这是当然的，这就是世间的实相。我仍然要叮嘱大家的，就是要一心修道，脱离苦海，走向极乐清凉的世界最要紧。
从事佛陀教法救世的工作，世世代代，只要众生想灭苦求乐，为了他自己，他就会来延续佛陀的慧命。舍利佛的话很令大家感动。大家知道，这次和舍利佛分别以后，就永远不能相逢。他虽然吩咐大家回去，但大家总是跟在他的身后。舍利佛并不喜欢他们有这样依依不舍的态度，又在断然拒绝他们的送别。大家无法，只得目送长老舍利佛背影，仍然不想回去。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智慧第一的舍利佛，眼泪滔滔的就流个不停。他们虽然是已经觉悟，但人情还是不会变的。舍利佛走后，佛陀在室内坐禅，更加发挥精神力，默默地和世间挑战。室内充满着静寂凄清的气氛。舍利佛离开佛陀和僧团以后，起伏在心里的思潮不禁感慨万千，但并不紊乱，更是增加内心的澄明。他此刻像站在雪山的峰顶，全宇宙都浮现在他的心中。舍利佛一步一步地向前走，军头默默地一步一步地在后面跟随。舍利佛到达故乡的村庄，已将近日落黄昏的时候，他遇到他的外甥优婆离婆多。舍利佛问他道：“祖母在家吗？你去告诉他说我回来了，请他把生养我的房间打扫洁净，我休息一下就来。”“好的。”优婆离婆多见到舅父的归来，非常欢喜，他即刻就去祖母的住处，将舅父回来的消息告知。舍利佛回来做什么，他的外甥是不知道的。舍利佛的母亲听到很久没有回来的儿子回来，非常高兴。舍利佛虽然是将近80岁，但在他已有100岁的母亲心中，仍然是把他看成小孩子。把生养舍利佛的房间打扫清净，他的母亲觉得很奇怪，但母子的相逢使他欢喜兴奋地不再考虑这中间的缘故。舍利佛回到家了，和家人一一问好，全家都异常欢喜。他的外甥替他洗足，送他进入净室。舍利佛入净室后，才把回来涅槃的消息告诉大家。他的母亲和家人大惊，军头则不慌不忙地照顾。这是没有关系的，你们放心，舍利佛说。他再加重语气，认真地说道：“母亲，我的心很落实，也很安稳。我今生逢到我的老师救世主佛陀，接受他的教导并依着实践的我，已经从生死的迷海中得救，我已经从烦恼囚笼中解脱。没有什么可恐惧的事，我所以归来，就是为了进入涅槃， 我是佛陀上座的弟子，我应该先佛陀而进入涅槃。请你们安心，人间谁没有死？像我从苦海中解脱出来，进入涅槃，实在是最幸福的事了。舍利佛又把佛陀的法语转送一些给母亲听，他的母亲很懂得他的意思，向舍利佛说道：你讲得很对，不迷进入涅槃，没有生死之患，实在是无上的幸福，那就请你安静一会儿吧。舍利佛的母亲虽然这么说，但她退归自己的房中，内心禁不住一阵悲哀，眼泪也流下来。舍利佛对沙弥军头道：你到那边房中去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就好。舍利佛回来涅槃的消息传遍村庄的时候，已是半夜三更，但居住在左近皈依过佛陀的人都聚集而来，他们要拜见舍利佛，向他问好，并要听他的说法。军头引大家坐在一个地方等候，告诉他们等尊者休息一会儿再见。更深夜静，舍利佛的静室中没有一点声音。东方发出晨曦，黎明渐渐地到来。舍利佛喊军头的名字问道：有什么人来了吗？军头在回答：是的，听到尊者要入涅槃而来求见的人。那么你去把他们请来。好的，他们很欢喜见到尊者。军头对求见的说：尊者愿和大家相见。大家以为不能见到舍利佛尊者的声容，听到这个消息极为兴奋。大家静静地放低声音，不敢咳嗽，集合到舍利佛生养的室中来。这是神圣的相逢，舍利佛对大家说道：你们来得很好，我也想和你们见一面。40多年来，我接受佛陀的教示，到各地弘法。在这之间，万一我有罪过，希望大家最后给我宽恕。我在老师救世主佛陀的身边40余年，我对恩师从来没有生过一念的不快，或是一念的不满。我是越来越感激佛陀。我在这个世间，对犹如大海那么深广的恩师的教示，还有深深的不解的地方。今天，想起来对救世主的恩师实在无限的抱歉。不过以我被人称誉的那一点智慧，我是了解到佛陀的慈悲，我遵照佛陀的教示而行，努力精进，我才获得正觉。我没有我执，我今日向你们告别，我要进入寂静的涅槃境界。我愿跟随佛陀之后，永远不生不死地 常住在宇宙之间。大家听到舍利弗的说法，看他那安静的样子，想到这就是将要去世的人吗？真叫人不解。大家很恭敬佩服，又很伤感。军头请大家礼拜出世，舍利弗安住禅定，右胁而卧，随入涅槃。舍利弗的百灵老母很悲伤，但又感到这样美的去世进入涅槃是很幸福，他对于自己的将来之死也自信能欢喜迎接他的来临。舍利弗涅槃后的七日，把他的遗骸涂皮，军头沙弥捧着他的遗骨回到竹林精舍，把一切经过先告诉阿难，阿难流着眼泪带着军头详细地报告佛陀，佛陀默默地听着。佛陀知道阿难起初见到目犍连被裸行外道暗害，现在又看到舍利弗涅槃，心中一定万分的伤感。佛陀就问道，阿难，你悲哀挂念什么呢？难道舍利弗涅槃不可贵吗？难道他接受我的教法，把我的真理带走，没有留下来吗？阿难恭敬合掌地回答道，不是佛陀，我不是这样的悲哀挂念。尊者舍利佛奉持戒仪，智慧很高，善于说法，勇于布教，他永远是那么热忱地为教工作，这不但是我们知道，连异教徒都在赞叹的。现在想到尊者舍利佛既然不在，为了正法的留步，为了千万年后的教团受他早于涅槃的影响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哀挂念，我想也是大家的悲哀挂念。佛陀知道这个事实，但佛陀静静地说道，关于这个你不要挂念，舍利弗虽然不在，法是不会失的，无常本来是世间的实相，生灭是自然的道理，大树要砍倒以前，先要砍掉大的树枝，宝山在崩坏以前，先要崩倒大岩。目犍连和舍利弗在诸比丘之内先入涅槃，这也是法的自然顺序，佛陀不久也要顺着法性进入涅槃，你们不要失望，佛陀的教法是不会与人去的，佛陀千千万万年永久活在信的人的心中，佛陀会永久照顾他，你们要皈依法，皈依我所说的真理，不要皈依其他，进入涅槃，去极乐世界是第一重要的功夫。佛陀说了以后，集合诸比丘，从军头沙弥的手中接过舍利弗的灵骨，对大家说道， 朱比丘，这个灵鼓在数日前就是为众生说法施教的大智舍利佛，他的智慧广大无边，除佛陀以外无人可比，他证悟法性，少欲知足，勇猛精进，常修禅定，为教为人，没有我执，不喜相争，远避恶人，降服外道，宣扬正法，他已获证解脱，无诸苦恼。朱比丘，你们看，这就是佛陀亲弟子的遗身。佛陀讲说时，大家不知不觉地对舍利佛的灵骨都五体投地地恭敬顶礼。神通第一目犍连，目犍连尊者是佛陀十大弟子中的神通第一。当初他和舍利佛尊者同是婆罗门的种姓，听闻佛陀的因缘法而带领100弟子和舍利佛同时皈依佛陀。目犍连尊者在佛陀座下是最激进的弟子，凡是推动佛法遇到阻力的时候，他是最反对妥协忍让的人。他有神通，和外道斗法是百战百胜。但是神通不是根本之法，佛陀常常呵斥自恃神通的弟子，因为神通对于了生脱死毫无关系。目犍连尊者不听佛陀的指示，迦毗罗卫城被围困时，他以神通往救释迦族，结果他才知道神通抵不过业力。最后他为了布教殉难，神通不能救他，这正是他现身说法给后人的警戒。目犍连的神通，耳朵听声音，不分远近都能听见，眼睛看东西，不分内外都能看到，甚至人心中的念头他也能知道。关于能看到人的心，目犍连和莲花色女有过一段故事。有一次，目犍连经过一座园林，有一个中年的美人莲花色女带着媚态走进目犍连，也向目犍连点头招呼道：目犍连尊者，有时间吗？我可以和你谈谈吗？目犍连注意一看莲花色女，不但看到她的面容，而且看到她的心。原来莲花色女是一个卖笑的女人，她有着一段传奇的经历，现在受外道的煽动，想以她的美色来诱惑目犍连，破坏目犍连的戒行。莲花色女虽然是半老的徐娘，但她的美色却是世间稀有的，假若是别的男人，在她的魅力之下一定会动心，可是在目犍连之前，他却找错了对象。莲花色女的心地不完全是黑暗罪恶的，不过她不知道她有善美的良心，因为她过去有不幸的遭遇，所以助长她玩弄世间的性情。 神通第一的穆建莲尊者看清莲花色女心中的企图，因此就站下来说道：可怜的女人，你的遭遇已经是那么不幸，你怎么还不知道自己的苦恼？你现在打扮得这么妖艳，自以为你很美丽，可是我看你的身体不但是丑陋的、污秽的，而且我更知道你的心中有着非法的企图。你的身体骨与骨的相连，筋与筋的交错，全身像弯曲的蛇一样，赤的血、黑的血流动在你的体内，在你的皮肤当中，汗液、泪水、粪便从九孔中不时地排泄出来。你不知道人的身体不净，装饰着外表，自以为得意，迷于虚妄的美丽，好比老象沉溺于污泥，越陷越深。莲花色女用惊奇的眼光看穆建莲，她不觉忏悔似的流泪说道：尊者，你说的话很对，我装饰着污秽的身体来迷惑人，实际上我自己也很讨厌自己的身体，不过我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人，无论怎样我已经不能得到救济，我将来会给恐怖的因果所缠。穆建莲又安慰他道：你不要自暴自弃，不管过去如何，只要忏悔前愆是没有不可救的。衣服污秽时用水洗，身体肮脏时也可以用水洗，心里不净时可以用佛法洗，再污浊的百川只要流到大海里去，大海水总会洗清百川流入的那些水。我的老师大圣佛陀的教示能够洗净污秽的人心，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悟道得救。莲花色女很欢喜，又像不信似的说道：佛陀的教示真是这么慈悲伟大吗？尊者，你还没有知道我的过去，我说出来你一定闭面不愿听，我的过去实在是太不幸、太罪恶了。你说出来听听也好。莲花色女就很羞愧地叙述她的过去道：尊者，我的名字叫莲花色女，是德刹湿罗城中长者的姑娘。在我二八年华的时候，父母为我招赘了夫婿，不久父亲不幸去世，失去了丈夫的寡母就同我的丈夫私通，我知道时真是肝肠寸断。我那时已和我的丈夫生养一个女孩，一气之下我就舍弃女孩出走。脱离家庭后，我在人海中漂泊了几年，我又嫁给一个丈夫，过了几年幸福的日子。有一次我改嫁的丈夫出外经商，他从德刹湿罗城回来时瞒着我，以数千的黄金购买了一个小妾。他起初守着秘密不给我知道，把那个姑娘藏在他朋友的家中，后来我知道时哭闹着要看看那姑娘长得什么样的人，为什么她要夺去我丈夫的爱情。可是尊者，我不看则已，一看差点使我闷绝倒地，原来那个小姑娘就是我和前夫所养的女儿。尊者，当我知道这样的事实后，叫我如何不悲伤呢？我想到我的罪恶怎么是这样的深重，当初我的母亲既夺去了我的丈夫， 现在我的女儿又和我合争一个丈夫，我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呢？从此我又离家出走了，我讨厌世间，讨厌人类，我做了卖笑的淫女，我要玩弄世间，玩弄人类，我就是这样打发着我罪恶的生活。尊者，只要有钱，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不用我说，尊者已经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向你借行挑战。现在我该如何向尊者忏悔才好？木坚连听莲花色女叙述她的身世以后，她并没有轻视她的心，反而她看到莲花色女的心此刻很真、很善、很美。她用怜悯同情的语言对她说道：莲花色女，我听完你所讲的关于你的身世，虽然是一段可怕的姻缘，但能依着佛陀的教示而行，这样的因缘是有结束的时候。辽阔的大海，无边的大地，是能藏纳污垢的。只要你能忏悔过去，精进佛道，过去的一切没有问题。此刻你获得佛陀救济的机缘已到，你跟我去见佛陀吧。莲花色女很欢喜，她以这样的因缘做了佛陀的弟子。后来在佛陀女众弟子的僧团中，莲花色女成为模范的比丘尼。比丘中是目犍连神通第一，比丘尼中就是莲花色女神通第一。改过自新是离苦得乐的不二法门。在大圣佛陀的教法中，哪怕他过去是有十恶五逆大罪的人，只要他精进修道，回心忏悔，总是可以得救的。目犍连不但是神通第一，大孝大慈更是闻名。他曾入地狱救母，7月15日盂兰盆会相传至今。他曾劝地布施，以神通力带地往六欲天中，令其知道布施功德不会唐捐。他曾带佛陀讲说七佛通记，七佛通记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他和舍利佛好像是佛陀的左右手，佛陀特别信赖的就是舍利佛和他。目犍连和舍利佛现身推动佛陀的法轮，贡献最大。佛陀的教法能于很短的时期遍及全印，他俩实有不可磨灭的功劳，光荣归于佛陀。他们从来没有为自身的利益着想。佛陀教法的隆盛，信仰的人当然欢喜，但不喜欢佛陀教法隆盛的不但有提婆达多，还有更多的异教徒。尤其自从阿舍世王皈依佛陀以后，他对其他的异教很是排斥，这更增加异教徒憎恨佛法的兴隆。异教徒是不敢来压迫佛陀，他们现在不但畏惧佛陀的威德，而且也畏惧国王的势力。最后他们想到要先除去佛陀的两臂，这就是舍利佛和目犍连。目犍连在弘法的途中经过伊斯舍离山，他在山中静坐时 给当时的裸行外道见到，他们就集合很多的人从山上投下石头，石头如雨点般的落下来，穆剑莲无常的肉身被打成肉酱。但裸行外道两三天中不敢走进穆剑莲亡身的地方，他们惧怕穆剑莲的神通力。可是穆剑莲为了传播佛法的种子，为了给后世做个为法牺牲的榜样，他的色身真的是与世长辞了。比丘们不久知道穆剑莲殉教的消息，有的垂头丧气，有的要为穆剑莲向异教徒报仇，有的就请问佛陀道：“佛陀，穆剑莲尊者是那么了不起的人，他过去在跋茄国布教时，恶魔以神通进入他的腹中，他能安静地告诫恶魔说，佛陀的弟子除非业力现前，恶魔是不能害的。恶魔惧怕他的神力，就又出来了。现在这么一位有神通的尊者，真的是业报现前吗？他的后果怎么这样的不幸呢？”佛陀体证到宇宙的真理，他没有像比丘们那么激动。佛陀安静地告诉大众说：“对了，肉体是无常的，业报是要了结的。只有穆剑莲尊者亡身的时候不迷而进入涅槃，生死的问题在觉悟者之前是不成问题。有生就有死，死是不必惊慌惧怕，要紧的是对于死时有无把握。穆剑莲为着宣扬如来的教法，他的牺牲真是无限之美。”知道穆剑莲被害的阿舍世王大怒，下令搜捕杀害穆剑莲的凶手。很多裸行外道在阿舍世王的激怒之下都被投进火坑。亲爱的听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星云法师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，是由小冉为您播讲的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星云法师将撰述十大比丘弟子，欢迎收听，敬请留步。